扎马前卒曝光，美军延伸菲律宾海，韩企将转向东南亚，加资产管理公司撤出中国，俄罗斯总理批评汽车制造商用中国零件， TikTok 积极移除来自中国的隐蔽影响账户，美国移民局更新家庭移民签证指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不知大家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 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强推国会改革法案，引爆乱局，30,000民众在立法院外抗议，下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以党派划分，国会改革法案中的21条二读通过。23号至24号，中共宣布包围台湾军演，美国海军和荷兰海军一起在南海展开双边行动，同时台湾民间团体发起我藐视国会全台串联活动。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称台独势力将头破血流。当日台湾国军海军海风大队的飞弹车机动部署前往战术位置，准备随时歼灭入侵的中共军队。垦丁国家公园内出现红二、红三各两组飞弹车紧急进驻，现场军队士兵实弹戒备，现场军队士兵实弹警戒。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美国海军与荷兰海军一同在南海展开了双边行动，以增进联合战备能力，既提升盟国海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亦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后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对大纪元说，这次在台湾东南海域划了一个延续的区块，其实就是邻近菲律宾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这个可能是指向美国和菲律宾。因为大家都预期，假如真是台海有事，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会成为支援台湾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最近渐渐台面化，这个是美国刻意安排，美国向中共释出一个警讯，假如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军一定会有所动作。同时美国海军的列根号航空母舰进入菲律宾海，当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表示，2023年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演练了入侵台湾的关键行动，我们需要公开谴责它，但中共实际发动攻击并非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这个将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数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以及维持过去80年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防止冲突。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维护台海现状符合欧盟的切身利益。欧盟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的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中共此举有可能导致事故或紧张局势升级，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总部位于荷兰的 ASML 为台积电提供极紫外光刻 EUV 机器，使台湾能够生产当今最强大、最节能的晶片。知情人士称， ASML 向荷兰官员保证该公司有能力远程禁用这些机器，包括晶片工具。 23号，台湾民间团体发起我藐视国会全台串联活动，预计24号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义、彰化、台东都有抗议活动。此版明夫话，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口头通报，中共国台办上述文件有下列重点内容，就是要通过特定人士敦促韩国瑜、傅昆萁和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运用议会改革的名义，提出立法院的调查权、总统的质询权、反台独法等法案，即使这些法案一时难以通过，亦足以造成台湾立法权的混乱甚至停摆，进而有效地降低民进党行政当局的执政效率，亦就是降低赖清德总统的执政效率。时评人唐正远质疑，明明蓝白两党拥有人数优势，可以循正常程序通过法案，为何要采用被外界质疑的黑箱操作和粗暴手法？这个是中共的策略，旨在制造立法院混乱，令习近平有借口干涉台湾内政。台湾民众已经觉醒，类似太阳花运动的 2.0 版本兴起，台海战争已经开打，这场斗争不单只是政治上的角力，更加是台湾民主与中共干涉之间的对抗。韩国政商学界将逐渐转向东南亚市场，意图摆脱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加拿大鲍尔公司已经关闭它在中国的投资部门，并解雇了所有员工，成为最新一家撤离中国的西方金融公司。21号，韩国举办第12届 Conference G， 时事杂志副会长全禄表示，专家提议应该采取减少对华依赖度，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的协议或行动。在我们对华贸易停滞不前的时候，对越南的贸易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越南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继中国、美国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它的潜力无穷尽，印尼正成为代替中国的新机会之地。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次官崔南浩表示，东南亚和中东是南韩下一个中国的重要地区。南韩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赵恩娇说，在半导体和电池领域，美国都掌握核心技术，只是缺制造设施。同时，美国对自己拥有30个设备领域进行投资，构建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2023年，美国对制造业的投资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南韩企业迅速进军美国市场，以半导体电池为中心，对美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大，形成在美生产、在美销售的新模式。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内在化供应链重组过程中，廉价劳动力市场亦正从中国转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鲍尔公司关闭他在上海的子公司，最近几个礼拜已开始解雇当地的全部17名员工。他的发言人说，该公司作出一项战略决定，将逐步退出中国公共股权战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加拿大鲍尔对当地投资业务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在过去的两个月，富达国际、摩根士丹利等跨国集团或者大幅削减了在中国地区的职位数量，或者搁置了他们的扩张计划。21号，第九届俄罗斯工业数字化年度会议拉开帷幕。总理米舒斯京在参观俄罗斯企业先进研发展览期间，批评了国产汽车使用中国制造的汽车零件。当日，米舒斯京参观伏尔加汽车的新车型时，他批评俄罗斯汽车制造商为更新的伏尔加汽车配备了中国制造的方向盘。伏尔加是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的一款著名汽车品牌，在前苏联时期就已经创立，还曾经广泛被社会主义国家用作公务用车。在苏联时代，拥有伏尔加汽车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米舒斯京指出，伏尔加的新款车看起来很现代，但方向盘有问题。他问话，方向盘是哪里制造的？是中国制造的吗？我希望方向盘是俄罗斯的。他还强调，汽车本地化不像轰炸机和所有其他部件本地化那么困难。因为制裁，外国制造商纷纷撤出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导致俄罗斯汽车市场紧张，受到备件短缺的困扰。俄罗斯工会去年就曾经抱怨中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质量低劣。俄罗斯汽车服务联盟表示，使用中国零件的车辆经常出现故障，而且需要定期维修和保养。一家汽车服务站的员工告诉媒体，这些中国零部件看起来和欧洲汽车零部件相似，但质量非常差，他们的成本比原装备件低得多，但他们确实会导致严重故障，甚至需要对发动机进行大修，这个已经是一大笔钱了。近日就有一辆广汽跨界车差点将一名俄罗斯司机硬生烧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和奥伦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这辆中国汽车车门起火，安全带被棘住，刹车还失灵，司机奇迹般逃脱，但因为多处烧伤被送到医院救治。现在俄罗斯人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是买一架无安全带的国产拉达，还是买一辆随时可能着火的中国汽车。去年夏天，普京呼吁所有俄罗斯官员都应该开国产汽车，莫斯科积极推动国产汽车工业的发展。在今日，政府将启动超过6亿6千万美元的一个生产项目，其中包括支持国内伏尔加汽车的生产。据《华尔街邮报》报道， TikTok 公司在23号表示，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已经移除了15个隐蔽影响行动的几千个账户，其中包括从中国检测到的第二大这一类网络。公司方面表示，今年2月移除了16个关于中国、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和中国文化的账户。 TikTok 表示，这个网络有11万个账户关注。据 TikTok 方面表示，其中一些账户假冒名人或知名创作者来吸引受众。这次行动针对的是美国人，因为 TikTok 深受年轻人欢迎，他们越来越依赖这个平台作为新闻来源。虽然 TikTok 以前也曾经移除过这种宣传网络，但现在公司开始强调他所做的这些努力，因为他想在美国生存下去。 TikTok 发言人法雅泽华将在一份单独的透明度报告中列出对影响行动的打击，而不是保留到每个季度发布。同其他的社交平台一样，影响行动在 TikTok 上亦很常见，而且经常能够逃避检测。据华盛顿邮报这个月早前报道，俄罗斯最近加强了在 TikTok 上的存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一个针对乌克兰受众的支持乌克兰的行动，拥有200多万的订阅者。另外一个针对伊拉克人的反美和反以色列内容的行动，拥有448000名订阅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都是 TikTok 自己发现的，他亦没有将这些行动归咎于特定的政府或者私人行为，亦没有公布被暂停账户的名称。在今年的全球大选年入面， TikTok 还表示将增加识别国家控制媒体机构的政策，这些账户将只能够在他们本土市场投放广告，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观众的推荐内容中。另外，美国媒体披露， TikTok 公司计划在这个星期进行裁员，以定解散全球用户运营部门，可能将影响1000名员工中的很大一部分，剩余的员工将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团队。22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USCIS 宣布，从即日起将更新政策手册中关于家庭移民签证申请的指南。 移民局说，提交 I-130 表格时，必须告诉移民局知有关受益人当前的地址，以及受益人是希望在美国国家签证中心进行领事处理，还是希望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提供这些信息可以令移民局根据情况来决定在 I-130 批准后，是将案件保留在美国移民局，定是将它送交国家签证中心进行领事处理。如果你未在申请中提供相关准确信息，可能会延误移民签证或身份调整的程序。移民局将根据受益人最近所在地点的证据酌情作出决定，一一对已批准的申请送交给国家签证中心进行领事处理，或者将申请保留在移民局进行身份调整的处理。该指南还解释了你如何联系移民局，以更正错误或更新待处理或已批准的 I-130 表。这个包括你提出更新受益人的所在地，并说明他们是需要领事处理，定是在美国调整身份。移民律师刘宇华表示，提交 I-130 表是亲属移民申请的第一步，家属还是中国且排期到了先例的，在表格中应该选择海外领事处理，在美国等待的选择受益人在美国的选项。移民局经常遇到这种含糊不清，不知道受益人是在美国以外定是在美国境内的情况，致使案件没有转到国家签证中心，而是一直在移民局的档案库里面。如果要将案件启动转到国家签证中心，还需要单独填写 I-824 表，交差不多$600的申请费，再等一年半到两年时间，这个比美国移民局和当事人都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所以美国移民局现在要澄清一下做法。另外，移民官有权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决定受益人是在美国申请绿卡，还是要通过海外移民。移民局就决定案件是继续留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库里面，还是转到美国国家签证中心处理。刘宇华说，如果受益人在等待期间搬到美国，或者有美国留学、工作签证等合法身份，这个时候即使你当年选的是海外移民，领事处理那一栏亦可以要求移民局改为在美国调整身份，不用再重新递交申请了，方便这些申请人。最后，移民局表示，政策指南还提供了移民局如何决定批准或拒绝家庭移民申请的一般指导，包括相关通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